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仅陶渊明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与多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与为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以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哇，很棒的爱莲说。刚刚听到小文达章提到这个爱莲说，就想起小时候就非常爱这阙这其实算是一首散文诗吧，就觉得好棒。这就是风言雅叙为大家开的无数的门窗之一啊。所以风言学会啊，这个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其中妙趣无穷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Winnie Chan， 小文达章。他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艺术家，他的绘画真是美不胜收啊。小文达章，我们继续聊。
好，非常非常感谢丁山，真的是你真的是 voice artist， so beautiful， 太美了，
就觉得好享受这些古文观止里面的东西。嗯，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到丰年 YouTube 去欣赏我们丁主播的《红楼梦》的朗读啊，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刚才丁主播朗读了爱莲说，周敦颐的爱莲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仇英的这他所画的啊，周敦颐赏莲。
嗯
啊，那么我们要讲到这个明朝四大家啊，那么谁来为我们解释明朝四大家的这个诗书画呢？我们特别在二月的时候呢，也请到了刘源博士啊，来为我们讲解吴门派的诗书画。其实吴门派呢，就是以我们明朝的这个四大家为这个代表的哈。那么刘源博士是 Smithsonian 的这个导览的一位专家啊，
美国最大的博物馆。
对，美国最大博物馆在 DC 哈。
嗯，
所以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他。所以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一月的主讲啊，我们刘长汉老师还有我们的丁山老师讲《红楼梦》。那我们二月呢，会请到杨基亮老师为我们讲来龙去脉，讲什么呢？讲甲骨文背后的故事，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杨基亮老师呢是Cornell 的博士，那么在他退休之后呢，他就钻研进入了中国的文史哲。我们国家说
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可是他对这个文史哲的爱好始终不坠啊。
对对对，特别
终身。嗯，
是特别是在他退休之后啊，真的是比这个 full time 还要用功的专入这个文史哲的这个领域啊。其实我们北加州呢有一群这样子的好朋友啊，我们称呼他们为科技文人啊。他们和一般的在一开始就读文史哲的朋友不一样啊，也许我们很多台湾的中国也好，有很多人是从大学开始研究，他们是先到了科技的领域，然后到他们这个不愁衣食温饱之后，甚至退休之后，他们开始重新回到文史哲的领域啊。那么他们因为受过很多的，不管是理学的就是理科的了哈，不管是理科的或者是这个科技业的这些training 啊，这些理性的这些 training，所以他们有时候呢，他们会提出很多很有趣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对呀、
啊，那么
我就在想，他们在像比方说杨基亮博士，他在康奈尔念电机博士的时候，他是不是业余也会继续他就是忍不住的要去读他的文史哲的东西，这些都是风言雅叙的天南地北将来会聊到的话题，就是很有趣啊。就这些人他们的脑子左右脑都非常的发达，
是，所以他有一个在我们风言雅叙有一个来龙去脉的系列讲座。就专门他想要搞清楚说，哎，我有这个问题，我就要去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学问，学问有问才有学，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也欢迎大家，
有学就会有问。
是是是，有学就有问，有问也有学啊。
对，
那么还有呢，为什么我们风言雅叙当初我们这么努力的想要做这件事呢？其实我觉得 记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今天如果不记下来，将来就找不到了哈。比方呢，我们今年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系列讲座，叫做梁佑明先生的艺术世界。那我们请谁讲呢？我们请梁正勋老师，就是梁佑明先生的独子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其实我真的很幸运啊，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会遇到很多很棒的人啊。
梁佑明先生，我们要先讲一句，梁佑明先生就是画台湾的爱国奖券的那位艺术家。
对，
所有的爱国奖券都是他画的。对，小文大章，请继续。
是，就有一次我拜访梁老师的时候呢，那么梁老师就提到他父亲给他的庭训的时候啊，我还就看到那个梁老师哈，他的那个眼神，我到今天还
放光。
对对对，那么我们梁佑明先生的艺术世界四讲就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从刚才丁主播讲的爱国奖券啊，人手一张的爱国奖券。那么当时呢，这个爱国奖券的每一张呢上面呢都有梁老师梁佑明先生哈，梁佑明教授，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做了很多的研究研究了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历史故事，然后他把它画出来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奖券其实很珍贵，
每一
张
都是精心杰作啊。
对，都是精心杰作。那么他当时呢，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哎，爱国奖券啊有这么大的一个流量，那么如果我画一些东西在上面，也许会引起大家的好奇啊，也许大家呢就可以去了解很多我们很精彩的文化的精神在后面。啊，所以我觉得他真是用心良苦啊，而且真的是好棒的一个老师哈，是不
是？
是，
很令人感动啊，
真的很令人感动。
尤其是梁老师说，那个梁佑明先生，他每一幅画都是他研究了一整个一段长时间，然后历史故事的内容、典故、人物、情感，然后他布局、构思，然后把它画出来，哇，真是伟大。
对，我记得好像丁主播也有邀请过
访问过梁正军老师谈梁佑明先生的爱国奖券。对，
是是，
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都还记得的。
太棒了，这是我们的第一讲。那么第二讲呢，就讲到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啊，可是也一样我觉得会非常惊艳的，叫做航空劳作教材。这个很有意思。
听起来就很好玩。
对，因为梁佑明先生他是一位爱国画家啊，他非常的关心国事。那么呢，他觉得这个航空劳作教材很重要啊，可以把它纳入这个教育的一部分啊。所以后来梁正军老师跟他的夫人呢，还因为这个事情还出了一本书，专门在讲这件事情。那么我觉得呢，这样的一个讲座哈，大家会觉得真的是哇，艺术家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哈，不但画爱国奖券，还会做航空劳作教材，真的是很了不起。
而且梁老师的夫人张素贞女士也是一位真性情的作家，她写了很多的文章，都是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看了真的让人眼泪都掉下来的，那么样的动人的，所以她的想象力是很好。
对，我就记得这个张素贞女士啊，张老师啊，我记得她跟我分享过，她那个时候还在做生意的时候哈，他就在 fax 那个时候还是 fax 的年代啊，他常常呢就在这个 fax 里面呢就po一些小文章，
他在让
收到他的这个 fax 的办事员啊，也可以感觉到这种文艺气息，
传真机文化，
对对对，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一个人他就是这么有温度哈，不管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在做生意的那几十年啊，交了无数的知交好友啊。就是因为他点点滴滴用心待人，用爱心用友谊放在他的生意当中，所以他的生意做得很好，他很年轻就退休了。
是，我就觉得一个有温度的人，不管他在做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
是
啊，
是
是。好，那么我们再讲到他的第三讲，我们刚讲第一讲是爱国奖券，第二讲是航空劳作教材，那么我们第三讲就要进入这个梁佑明先生啊，他在抗战时期他画了很多历史的见证，很了不起的油画，那真的是国宝，很棒的 很棒的事情。那么在第四讲呢，这个很精彩的事情啊，这个只有梁振军先生可以说的，就是一个艺术家呢，他除了艺术的作品，他除了这些爱国奖券或者是这个劳作教材，他有他慈爱他幽默的地方啊。我们梁佑明先生甚至在这个当时的中央日报啊还画了很多的漫画，很精彩。然后呢他在近距离，我们讲这是一种最近距离的如在目前呢，这个梁佑明先生呢他有很多很棒的小故事啊，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一个伟大的灵魂啊，
是
一个做父亲，一个父亲他如何给孩子啊，给他这个每天每日的这种熏陶啊，我觉得这很值得记载的。
梁家这个家族里面在同一段时期有20多位艺术家，包括梁丹峰，
是
他们家太多精彩人物了。是，
对，其实我们去年跟前年曾经也为了傅卷福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讲座，那么当时呢，我们也请傅立胜老师来回忆他的父亲。那么我一直记得啊，傅立胜老师讲过，他跟傅卷福先生呢在饭后小酌那么一起呢写书法、画画，好，那是太幸福的日子啊。还有他每日焚香纪念他的父亲，我觉得这些故事哈，这些小故事啊，都是非常让我们值得去欣赏，而且非常的隽永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荣啊，去把它记载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风言雅叙啊，一个也是给社会大众的一件好事情了哈，让大家将来在研究傅卷福先生啊，或者是研究梁佑明先生的时候呢，有更详细的资料。
对
啊，那其实我前一阵子也收到一个讯息，我真的很开心啊，就是历史博物馆最近在做傅立生老师傅卷福。傅立生老师的父亲傅卷福先生的这个展览的时候，也用了我们风言的 YouTube 啊作为一个导览的一个教材，我觉得真的是很荣幸。
太棒了，因为风言的品质啊太好了，这个品质深度优美啊，
这是我们所有的同工的一个公益的付出啊哈，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我们的同仁，还有感谢大家的主讲。对，好，那然后我们在4月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到蔡梅西教授。那么这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教授啊，我们光看他的学历都是不得了啊，从 Berkeley 啊到伦敦大学，到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啊，他所会的语言啊，他光的语言就有好多种啊，甚至于希伯来文。那么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讲题哈，就是说一般呢，其实很多人呢、在讲圣经啊，西洋世界，他们长期来讲呢是以圣经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所以呢，我们最近常常在讲很流行一种新的文体叫做微小说。那么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一种微小说叫做约拿书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会请一位非常博学的教授，以不同的观点来解释我们怎么样去欣赏约拿书。还有呢，他还会讲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犹太人，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段啊很有意思啊，叫做箴言。箴言其实很短，其实如果大家啊，就是可以说它就是当时的心灵鸡汤啊，你用这个观点来看呢、也是很有意思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这就是圣经的箴言啊。
这不是箴言，你讲的那一段不是箴言的部分
哦。
对对对，不过我们会请这个蔡梅西教授啊来解释，非常精彩。
是，
好，那么我们4月还会请到一位在台湾执教的陈世伦教授啊，他讲美学呢是深入浅出啊。我们丁香珊瑚最爱的一句话，我们快乐联合国每一次在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是康德的美学哈，
是，
所以我们到时候请陈世伦教授为我们讲美学是什么啊，肯定很精彩。
太棒了。
对，那么刘昌汉老师呢，我们刚刚提到有百年华人美术图像，那么同时呢，我们在5月、6月、7月我们都会一连串呢、介绍我们台湾的美术史啊，台湾的艺术家，我们来回顾台湾的美术史，回顾台湾的艺术家。 所以呢五月呢我们请到刘昌汉老师来为我们讲几百年来的台湾美术史啊，那是非常精彩的，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各种的研究，让大家在90分钟啊之内去整个宏观整个台湾美术史的发展，真的太精彩了。那么刘昌汉老师呢还会再继续做一个林新月先生的艺术的专题的这个一个讲座哈。
嗯，
那么之后呢我们请到郭朱美老师啊，郭朱美老师是我们UC San Diego 的教授。那么他的父亲是谁呢？是郭雪湖先生啊，大家都可能去过大稻埕，台北凡是关心台湾历史文化的朋友都知道大稻埕在哪里。
迪化街、
啊、对，就是我们台湾早年最繁华的地方啊。事实上我的母亲也是出自大稻埕。那么郭雪湖他当时，郭雪湖先生哈，他当时画了很美的画啊，那么那个他的画作呢一直到现在真的是都是国宝了哈。那么郭朱美女士来讲郭雪湖先生的艺术，就是他的父亲的艺术，那我觉得真的太棒了。那么再下一位我们还请到谁呢？我们还请到这个在新加坡的一位艺术家啊，这个丁香珊瑚很熟，我们的丁主播很熟，孙宇立先生啊。那
新加坡国宝啊，
介绍一下，
嗯，新加坡的这个悠游卡，就是地铁啊这个捷运的票啊，那个卡上面的画很多都是孙宇立画的。然后在2008年北京办奥运的时候呢，孙宇立也代表新加坡在北京的奥运会的各个现场放了不少的铜像，就是非常获得大家的青睐。那孙宇立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家。比方说他鼓励大众画画啊，他在地上放一张很大很大的帆布，然后在街上嘛，就比方说在一个商场啊，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在，他就供应各种各样的画笔画具然后颜料，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画画，哎呀大人小孩画得高兴得不得了，然后集体创作完成一幅美妙的群像画。然后画完之后呢，哎，有人喜欢，有人想比方说想要购买，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钱呢可以捐给慈善机构啊，比方说。然后他们怎么卖呢？他们就你喜欢哪一块你就用剪刀剪下哪一块。你看他这种创意，他这种优美的意境跟他的这种活泼的玩乐法，哎呀，就是让所有许许多多本来没有接触过画笔的人呢、啊，都在这当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这就是孙宇立先生。嗯，
太棒了。所以我们五月我们会请到孙建筑师艺术家。
哦对，台北的那个大稻埕的永乐商场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永乐商场是孙宇立先生在念建筑系，他好像是东海建筑系吧，他在念建筑系的时候他做的一个就也是大家招标，就是很多人去应征，然后最后用了他的建筑图，所以那个是他设计的永乐商场。
太棒了，
很有意思。嗯，
太有意思了。那么所以呢在六月呢我们会继续请到郭朱美的姐姐是郭香美，也是一位艺术家也就是郭雪湖的女儿。那么他本身呢会来为我们做一次他的回顾展。那么他今年呢其实已经80几岁了啊，可是你看他的那个色彩好鲜艳很美，而且呢我记得我看了他一段视频很感动，他自己弹钢琴自己配乐，哎呀你看他那个优雅的神态，我真的觉得太棒了。对，那么
乐在其中啊，就
是
不知老之将至的那种喜悦。嗯，
色彩缤纷啊。
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郭雪湖先生呢，他的郭朱美女士是他的女儿，那么郭香美女士呢也是他的画家女儿啊。那么他还有一位儿子叫郭松芬，那么郭朱美老师会为我们介绍他的哥哥的人生，还有他很多的著作，为我们仔细的做一些赏析啊。这个都是平常比较难听到的一些讲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请到一位非常有意思的诗人艺术家，叫做飞马。也许我们都很多朋友读过他的诗啊，那么我来分享他一句诗就好了，也许您就会觉得很有味道啊。 融雪脱胎换骨的声音，永远是那么一点一滴，不徐不急。丁山是不是很有味道？你觉得？
对呀、啊，而且我觉得这就像是小文大章给我的感觉。
是吗？
你把人心啊一点一滴的融化，
就
整个风言的嘉宾哦，这些风言的学者、艺术家，大家群策群力创建了这个，就是小文大章创建了这个平台，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平台真是装点的丰盛无比啊，就是艺术盛宴。所以其实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的美术馆、艺术馆，他们已经感受到，包括故宫博物院都已经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丰岩的独特的艺术气质。
其实我们也邀请过几位故宫博物院非常重要的策展人啊，或者是重要的修复专家来到我们丰岩雅叙来做演讲。
嗯
我们也曾经请到过我们北美最大的亚洲艺术馆的馆长徐杰博士来做演讲。我们也是请到过北京大学的唐晓峰教授来为我们解说北京的历史所以其实有很多
精彩绝伦的。
对对对，那我们到八月的时候，我们还请到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叫做梁晨，这是一位非常
大导演。
对，这是一位大导演，而且是一位非常会说故事的导演。不但会说故事他有一次给我看他随笔的就是随便画画。他为什么画画？他说那天去跟大家这个开会，他觉得实在太无聊了，所以他就开始呢随便拿着原子笔乱画。哎呀，他画的那个人呢、真是画的真的是太入神了你看到那个人真的觉得哇，能够把人的神情掌握的这么好，真是太棒了。他就跟我笑一笑，他说哎呀，这个你千万不要给别人看啊，这个是小玩意儿。我说哎，梁老师啊，你这个你画的比很多专业还要好呢。那么梁老师不但会画画会导演，他还很会说故事。他说他这个没有拍电影的时候呢，他就写作是他的娱乐然后呢他写作写多了嘛，他最后就到了北京的一个这个出版社帮他出版。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他所有的故事都出版他就只好他说我最后就只好泼在我的 FB 上面吧，因为没有办法出版嘛。我说梁老师，其实你讲的每一个故事都精彩。对，我上次跟他聊天的时候真的舍不得放下电话，好好听啊，他讲什么故事都是很有味道，
引人入胜啊，欲罢不能啊。
对，我们八月请他来为我们讲两次讲座，一次说电影，一次说故事那么我们到八月十六号还请到一位世界级的齐白石的定石他是全世界最多的收藏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八月十六号很难请到的，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呢
真不容易，锲而不舍
对对锲而不舍，
终有所成。
是我们到了九月呢，我们还请了吴昭荣教授来为我们讲民族音乐就是比方讲日本音乐或是韩国音乐或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它怎么样的经过时间的这个轮转呢，有一些演变怎么样发展到今天怎么样在现甚至于我们今天也许在流行音乐里面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点点的民族风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讲题所以呢欢迎大家九月你看是不是每个月都很精彩，
对，每个月都好精彩2024年将是丰岩盛会精彩绝伦的一年。
是同时我们还请到了我们 UCLA 的作曲博士赖廷儒老师，他长期以来呢在我们的丰岩雅叙有一个游鱼月的系列讲座从希腊一直要讲到当代音乐。那么十月份呢他会继续的分享那个还有我们其实在我想在春天的时候呢在三月他也会开始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古典主义的音乐，大家喜欢贝多芬的朋友喜欢这个海顿的朋友喜欢莫扎特的朋友欢迎一起来听讲。
他在丰岩音乐厅已经分享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音乐好艺术家音乐家的故事
是是是，其实他在当时我们我们有几个群组嘛哈，
嗯，
其实我们风言当时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用最平时的工具来传播我们的一些心灵滋养的资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 LINE 上面都有无数个资讯，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是误传啦，或者是很多并不是那么啊优质的一些资讯，对不对？
嗯，
所以当时我们请到赖廷荣老师来为我们解析肖邦的夜曲，因为大家都知道，钢琴诗人肖邦他的夜曲是脍炙人口的啊。那么夜曲是如何谱写的啊？它的每一个语句是代表什么意义？它是一句一句的语句为大家解析所有的肖邦夜曲，当时花了一两年的时间，非常大的一个工程。我那时候就跟赖老师说，你真的是可以出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那甚至引到这个一般的大学里面都不可以有这样的课，所以是非常非常
那是好多篇博士论文在里面。
那是是，那真的是心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们风言里面真的有很多很棒很棒很棒的值得大家去体会的去了解的精华。对，
是啊。
那么对，所以丁山，我继续讲下去了，你要放广告的时候就
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风言音乐厅、风言美术馆，你的这些把这些风言的分支都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工商服务好不好？
好的好的。基本上呢，我们风言雅剧呢是一个润会的一个讲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风言的学会在 LINE 上面有几个群，那这几个群呢是研习群，而不是一般的 LINE 的这个交易的地方了哈。所以我们有风言展书读，我们当时是从楚辞开始，然后我们进而一个礼拜读一篇的诗经。那么我们现在在的主题是易经啊，就是每个星期一个卦啊。那么这个是
风言展书读。小文答章，果然是该放广告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风言音乐厅、风言美术馆、风言其中医等等，风言里面的非常多的非常棒的一些分支啊，里面真的是有无数的美好资讯。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为大家继续的介绍风言这个学会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风言学会的会长 Miss Winnie Chan， 小文达章，他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rs. Winnie Chan， 她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小文达章，我们继续聊。
是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风言雅叙很精彩的讲座，那么除了上述的这些讲座之外呢，我们还有几个这个线上展很精彩啊，尤其是在11月的时候。那么11月第一场线上展是余春明教授的作品，那么我来读一段余老师的文字啊，让大家感受一下余老师是谁，但我内心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似乎感觉到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一个东西，虚无缥缈又无时不在，无论是高贵还是贫贱，无论神灵还是蝼蚁，在他面前都一样，那就是岁月。画民居，我想表现中华文化在他身上的岁月痕迹，我想应该画岁月本身，也包括宇宙万物中的痕迹。我想我心灵深处真正触动的就是这时间的痕迹，生命的痕迹。那么我无所谓画什么，无论画哪里，只要是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无论画什么都是自己的啊。我们余春明教授呢，他其实在1983年到1996年的时候是任教于南昌大学的建筑系，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走遍了大江南北考察中古民居，他自费 十几年到处走啊，完成了速写3000多幅的民居的速写，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后来呢，美国的 UCLA 呢也请他来做访问学者，
是。
那么所以是他本身呢是一个真的是用过功啊，有功底的一位画家。那么在他的这个绘画里面呢，把这个家啊，民居家啊，民居来讲呢，其实它也就是一个精神概念的家，以这个做主题呢来做了他很多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所以我们11月呢特别请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无论你在画什么，真正你是心灵触动的那个真正能够感动自己的，才能够真正的感动鉴赏艺术的朋友们，是不是？丁山老师，丁主播，你是不是？对，而且他特别提到岁月哈，我记得4年之前呢，我来这儿也是当时的1月4号啊，2020年的1月4号，当时我们聊的是这个主题是时间啊，我想时间这个事情呢这个概念古往今来，不论是文学不论是艺术，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时间里面我们感受家文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的主题。那么我们在11月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欣赏余春明教授的线上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丰岩呢非常的鼓励艺术创作，有两位非常特殊的女士啊，她们当时在中国的国内也有很多的艺术的创作，那么之后呢来到了美国那么也家庭的因素，所以呢并没有全职的在艺术的这个画坛上面浮现，但是呢他们一直在创作。所以我们11月还特别邀请了两位画家，一位是李燕女士一位是祝平女士。那他们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但是呢我们相信只要您来欣赏，您都会感受到他们那种内在美好的灵魂。所以我们非常的邀请大家哈，盛情邀请啊，无论您是来我们的润会，或是来欣赏我们的 YouTube 的同步播放，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website 哈 ,www.wind.org, wind.org, 那么12月呢我们就会继续请梁老师完成这个梁佑明先生的艺术世界那么因为他必须要准备很多的材料哈，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讲座会在12月完成。那么以上呢是大致的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精彩的讲座。那么丰岩，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丰岩学会的会长 Winnie Chan 小文达章的一些作品。我们听众朋友们需要知道，我想跟大家说，小文达章在您那时候26岁是不是？就设计了台湾中正机场，你可不可以说一下第二行下的？
哦，我觉得我是很幸运了哈。其实我是在美国的奥瑞冈大学建筑系拿到我的建筑硕士那么我回到了台湾，那个时候很幸运的进入了中华顾问工程司。那么我很幸运的参与了中正机场2期航厦的设计也很幸运的当时呢这个徐平平建筑师authorize授权我去选择这些玻璃的颜色。那么所以呢当时很幸运的就是说能够为大家这个选择这些不同的面啊。其实大家今天在每次回到我们美好的台湾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经过2期的航站啊。
在中正机场就看到小文达章的杰作。
那这是群体合作了，我是很幸运的就是为大家选的这个蓝色。那其实这个蓝色呢大家以为是同一个颜色，其实不是。因为其实你在建筑来讲呢，它的每一个面啊都有它不同的需求。比方说呢我们要考虑到反光哈，不能让这个开飞机的这个 pilot 哈感觉到这个眼睛的 glare, 就是这个反光。或者是它有不同的这个需要的这个隔热系数啊等等。因为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因为平常不仔细看大概不知道啊，如果你仔细的去了解它，它不同的面块啊它都有不同的功能跟不同的需求。那么我们如何去把这个色彩让你感觉到其实是同一个颜色，但其实事实上是不是 啊，其实是有好几个颜色。然后呢，怎么样去表现一个其实它是一个鹰嘛哈，其实是一个 eagle。我们整个中二级航站的这个整个体量体啊，它是一个 eagle 的概念，就是鹰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地标。那我们在讲这个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联想到蓝色的天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哈，一个机场，一个蓝色的玻璃的鹰，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人生呢，就像一个很美，如果我们用戏剧来比喻的话哈，我们整个人生啊，在假设是一个戏剧的话呢，机场就是一个转环的地方，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从这个 turning point 开始，你开始有一段新的旅程，甚至于一段新的人生的一个章节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丁山，你觉得呢？
是啊，真的是好棒哦。那小文达章，你从小啊，你念静心小学、静心初中，然后北一女、台大法律系、台大经济系，然后奥瑞冈的建筑系啊。那么你这一路走来，你有过这么多不同的涉猎，然后加上你从小就喜欢艺术，你画画，你也做一点雕刻，是不是？然后
我想是作曲吧，
作曲，然后你会画石膏像，然后你会各种各样的任何东西，听众朋友，真的任何东西，只要被小文达章碰到，就变成一个活泼有趣的艺术品味十足的这种，不论是你说是殿堂里的东西，或者是平时日常生活的娱乐。都变成生鲜生花妙笔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的人生啊，因为有小文达章的，我觉得你就有那个金手指，你那个艺术手指碰过的东西就都变得很有趣。所以这就是风言学会的会长小文达章，所以他刚刚为大家介绍那个2024年风言学会一整年为大家安排的风言雅叙的演讲，真的是精彩可期呀。然后接下来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你这个风言学会从风言展书读开始的点点滴滴，你是怎么开始这个艺术盛宴一直到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一定要感谢我们丁主播的鼓励啊，但是大家不要对我有太多的误解哈，我可以说只是不务正业而已了，这个只是这个
太客气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人啊，就是永远有太多的好奇心。然后、
那可是你弹钢琴弹了50年，然后会做这么多的曲，你会唱《离骚》，你会唱《诗经》，都是你自己作曲、自己演唱。
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喜欢那个东西哈、
啊。哦，对，还有，你说，
我觉得就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嘛，就是比方说你吟诗，然后你走路也在吟诗，然后你很自然的去投入这种感情的时候啊，尤其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从小就是母亲让我学习钢琴，然后一学也学了这个半世纪，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幸运，就是说这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当你吟诗吟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就会很自然的把这个诗给唱出来，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很好奇的这个长不大的孩子，真的是这样。
那在中央研究院就是一进门就看到小文达章唱画的《离骚》山水、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就是《离骚》山水，还有一幅画《边陲》，是很有幸了。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的文哲所这个展出，那么边陲这幅画也成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收藏。那么这两幅画后来《离骚》山水，本来他们也很希望我给中央研究院，但是因为我母亲非常非常喜爱这两幅画，所以呢就挂在我们家的正厅。那《离骚》山水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从《离骚》之后我想丁主播也很熟悉了哈，从《离骚》之后我们讲大风歌也罢哈，我们讲汉赋讲唐诗宋词我们讲李白 我们讲苏东坡哦，苏东坡说，哎，苏东坡有一次就说了，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是这个很有文采了哈，但是他觉得呢，他比较屈原，他不过是万分之一而已啊、
嗯。
这个唐诗宋词
万不及一呀、啊，
对，万不及一，对，他甚至到元曲啊、
嗯，
这个如果大家去搜寻的话，到处都是对于屈原的喝彩跟这个千古的呼应。那么甚至于到了《红楼梦》，我们刚刚讲，在这个《恒芜院》里面啊，你这个一草一木啊，这里面我们都可以回溯到《楚辞》里面呢。比方说讲这个山鬼啊，比方讲碧丽啊，碧丽是什么呢？其实碧丽是一种什么？它没有办法开花的一种果子，等于它在里面开花啊，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含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恒芜院》里面有这个碧丽，有这个薛宝钗？我想。这个丁主播
都跟离骚有关，其实唐诗三百首里面有65首是直接提到跟离骚有关的点点滴滴，然后有200多首是间接跟离骚跟屈原有关。所以你画的这个离骚山水啊，在屈庄之间的这个艺术哲学，你是怎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从研究建筑开始，那么我毕业设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庭园，中国庭园。那当时我在毕业设计是要设计一个中华文化中心，所以我开始对中国的庭园有兴趣。
嗯，
那开始对中国庭园有兴趣以后，开始去探讨它后面的思想，比方建筑跟庭园之间一个对照的一个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庭园就是可以说是围观山水，围观宇宙。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说。西方的庭园哈是在房子的外面，我们中国庭园是围墙包了庭园，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中国人的解放，心灵解放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我们的建筑呢，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方方正正的、规规矩矩的，但是是一个分离合群的概念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儒家观念的一个体现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甚至于从中国的庭园跟建筑就可以已经发现一种儒家的一种实践性的一种入世的概念，跟一种出世的一种自由的逍遥。那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仗呢？其实呢，从屈原开始啊，在我们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屈原跟庄子，对不对？
嗯。
那后来的后代的几千年啊，一直下来，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的文人在屈庄之间的思想徘徊，一个所谓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于我宁死都不屈，或者甚至于我可以丧生我的性命，我都要完成我的理想的一个概念，跟庄子的一个逍遥游的概念。庄子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比方说有人请他去做官，对不对？他们就回答说，哎，你是觉得那个庙堂里那个被人家祭拜的乌龟好呢，还是那个玩那个烂泥巴的那个乌龟好呢？是不是啊？那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中”字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的东西呢，其实是圆的。比方说呢，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是出世里面有入世，入世里面有出世啊。我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在画这两幅画的时候呢，我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左边是画离骚，那右边是画山水。我们都知道这个李白有一句诗作很有名，叫做黄河之水天上来啊，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几个字、啊、
奔流到海不复回啊。
对对对，那么这几个字呢，我是不断的书写，不断的思想。那么有一天呢，我就很想画一个把山水画成油画啊，做成一个山水的一个作品。那么同时呢，用一种油画的一种特殊的技法哈，来表现这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精神。那么我就是画了这个，以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个诗作给了我很巨大的灵感。那么就画了右边的山水的这幅画。那么这是一种天地之气的一种宇宙的一种宇宙人生的一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嘛哈，我想大家都很喜欢这句话。的一个感受的一幅画。那么左边呢，我就画了离骚，就是在画一个黑水啊。我想这个丁山很喜欢读易经啊，在我们的易经里面有四个很著名的关于水的卦，都是困难嘛，对不对？
嗯
啊，这个漫漫的黑水，然后但是呢就是表现一种洪流啊，一种你不可以抵抗的一种历史的一个逆流。 然后呢他屈原他如何呢去投江，然后他最后呢是一种精神的飞扬，对不对？
嗯，
这个精神的飞扬，把这个精神的飞扬怎么样用抽象的话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呢我左边那幅画呢是用那种很强烈的一种砖红色来表现的哈，然后一种热情，一种入世，一种红尘啊，然后呢这个画呢去表现出最后屈原他这个精神上扬一个很大的一块啊，就是一种表现一种气场。然后这个气场呢它最后呢它的这个在画面上啊两幅画嘛对仗，它会融入到右边那边啊，从右边那边又成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一个源流，成为一个黑白的一个象征性，一种清丽的一种象征。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我读建筑，我对于中国建筑中国庭园的体会呢，也就是反映到一个追溯，一个追溯就是回到先秦时代的一个思想啊，就是我们从秦始皇开始这个中国走入帝制，那么在先秦时代，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对先秦时代的文学哲学都特别有兴趣，那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时代啊。那么在先秦时代我们就已经有了屈原，就已经有了庄子这么伟大的人格典型，然后是一个人格典型的一些人格的示范，那么他们的丰富的精彩足够以后这么多年的了不起的世界的这个我们了不起的这个文人哈，凡是会读中文的人都可以去欣赏他们的精彩，而且做了无限的这个回想跟这个再创作。那么所以我当时在画这两幅画最后在画完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蛮感动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平常很少做画展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啊，可以到中央研究院的文哲所文学哲学研究所，我就很想看看听一听这些专家们他们怎么样去感受这两幅画所以当时也很开心嘛哈。然后同时最后他们收藏了我这个边陲的一幅画哈，我记得他们后来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好像是30周年吧还是几十周年的一个纪念的时候，他们还把这个边陲这幅画呢也作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品的一个封面了哈。而且他们还有其中有一位，我记得有一位研究员他也把这幅画呢作为他书本的封面当时他们也以这本书去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书展，那我自己都觉得是很荣誉的一件事情啊，真的很开心。然后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感谢状啊，还中英文的，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那但是我最开心的，
实至名归啊。嗯，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说我能够去把自己的有这个，其实是非常 luxurious 的哈，我觉得我很幸运然后能够把这些我的思想做这么我觉得是浓缩吧，那两幅画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浓缩，也就是说我对于中国文化这么精彩的中国文化做了我自己感受最浓缩的两幅画那这两幅画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在我们家台北的如愿大厅里面啊，所以我是我母亲非常喜欢啊，那我也可以很感谢我母亲跟我有这个共鸣啊，
是
跟一直在我们家的大厅里面。对，
是
谢谢
小文大张，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您愿意在空中为我们大家演唱《离骚》跟《诗经》，以及你做的很多曲目，来以响听众朋友们。因为听众朋友，我跟您说，小文大张今天说的这所有的他的精彩，都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我们时间不够没有机会说到，就是他唱歌极其好听，优美动人。非常非常感谢小文大张风言学会的会长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谢谢，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谢谢，拜拜。